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又是燃亮的一生节目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吴爽和你一起感受中西宣教士在中国那个特殊的年代感人的宣教故事。近期燃亮的一生为你讲述发生在中国本土西北的一批宣教士，他们带着传奇色彩的宣教故事《神国侠旅》，作者是王瑞珍。上一回为你讲到，踏上西征路的赵麦家写信给有志于服侍西北的圣经学院的学生，说如果怕困难，那就不要来了。然而神的催促，同学的鼓励，让一度也挣扎的何恩正终于踏上了西征路。欢迎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神国侠旅》，由吴爽为你播讲。
上个世纪初的西北地区看似荒芜，但神从来没有遗忘这片土地。
在战争的年日，最动荡的时代，看似苦难，神仍成就计划。
神国侠旅，
赵麦家
和恩正
宣教士故事。
赵麦家说，在都兰我是个陌生人，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找不到住的地方。这时耶稣的那句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实在是安慰并支持了我。基督的爱感动我，使我含着眼泪感谢，并且跟他说，哈利路亚，我没地方住，真像在跟随着你，因为你也没有枕头的地方。后来赵麦家好不容易在一个酒商的家里找到安身之处，由此他也得到了与藏人家庭接触的机会。过不久，贝瑞纳教士也来和他同工。在都兰除了藏人，也有机会接触到回族、蒙古族和从北疆移民过来的哈萨克人。赵麦家写信回西北圣经学院时，常勉励有负担跟进的团员要在受苦的心智上加强，因为在都兰的生活，无论是食物、语言、生活条件、经济情况，许多方面都有许多的艰难，而其中最艰难的就是布道效果不明显。赵麦家在信里说，有负担要去西北宣教的人都要先来都兰这里，有负担要去西亚各国宣教的人要先去南疆的喀什，这里是真正的训练中心，前线的功课是后方学不到的。从黄原到都兰这一条路是献身者的洗礼池，往喀什的道路则是信心的火炉。经过这些熬炼之后，我们蒙召的心智才会真正的落实，我们才真正有可能将福音传向西北，传回耶路撒冷。在语言学习方面，这里是很好的地方，但是必须花相当多的时间来亲近民众才会有效果。从都兰寄来的这些信件使有些同学看了以后打了退堂鼓，不敢再说要去西北了，但是仍然有一些人毅然决然地要追随赵麦家和戴延忠的教宗向西走。1946年年底的《遍传福音报》上 这样说道：做工的时候到了，凭信心开战吧，这是神给我们的吩咐，而且他已经指派我们中间一些人很快就要离开我们走向西北了。这不但是神给我们的吩咐，事实上这是紧急的命令，这个命令关乎刀剑与鲜血，当然也关乎冠冕与歌唱。这命令虽然让软弱者丧胆，却也让刚强者热血沸腾。赞美上帝，在西北圣经学院有五位姊妹响应神的呼召，献上自己。她们其中最小的才20岁，她们将在明年，也就是1947年3月远征西北。主发命令，传好消息的妇女成了大群。诗篇68篇2节的描写即将应验在她们身上。她们知道前面有困难和危险，但是她们当中的一位说：我们有可能走不到目的地，甚至有可能死在半路上，但是我们情愿把自己的热血流尽在通往西安的大道上。这些话使我们的心深受感动，这些话也显示出这几位女宣教士的过人胆识。弟兄们，奋起吧！这一年，赵麦家就留在都兰，戴延忠就留在黄原，他们没回学校。一方面因为青海福音事工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后头还会有人要过来，他们就留在那里准备带路。他们的负担是往西，但不是像旅游那样直接向西走，而是沿途步道建立教会。若是路过有教会的地方，就在那里讲道带聚会，打算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向南疆，走向麦加，走向耶路撒冷。1946年年底，何恩正感觉到自己西进的时候已经到了。一方面，他和同工们都感到有神的催促；另一方面，内战的情势也让他和一些同学们觉得西进的负担要赶快落实，否则可能就走不成了。那时候他虽然很清楚这是神的带领，可心里面也不是毫无挣扎，那是因为前面的困难和危险是可以想见的，也是因为舍不得离开在圣经学院的侍奉和诸班的同工们，有几次甚至想要放弃西征。但每每这时，上帝马上来坚固他，主里的朋友同工们也都来鼓励他。于是恩正就在第2年的3月16日带领5位西北圣经学院的学生，樊志介、韦威、张摩西、李进全，在西安接受众教会的祝福与差派，带着简单的个人行李和众教会馈赠的各种装备，由西安出发，准备去西宁和赵麦家会合，再往西行，目标就是新疆最西边的在喀什旁边的疏勒，那是中国的西大门。那时陕西、宁夏、青海、甘肃各个省都已经有了教会，就是新疆，尤其是南疆特别的困难，所以他们就往这个最难的方向前进。他们希望先到疏勒学维吾尔语，在那边布道，然后再从那里走出国门，往更西的地区前进。中国教会自行差派宣教士到远方去，在那时还是一件很新鲜的事。因此1947年3月16日，他们接受差派离开西安远征西域时，不但西北各省的教会大受激励，连西安的日报也刊登了这个新闻。那时大多数的中国基督徒都不是有钱的人，在那物价暴涨的年代，要支持这样一支不小的远征军并不是容易的事，可是上帝却感动很多的中国基督徒慷慨地献上他们所有的，使宣教士所需要的都丰丰富富，包括锅子，每人一个新的脸盆，每人一支自来水钢笔等等。从西安出发的时候，坐在汽车上，他们唱着诗歌，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他们越唱越高兴，虽然还没有走到目的地，但是因为已经走在主的道路上，他们就十分的开心。走向南疆，这连强壮的男人都不一定能顺利抵达，何况是一群女子。但是他们不害怕，虽然他们知道前面正走向狮子口，他们还是欣然照着主的呼召走过去。这支远征军并不是直奔疏勒去，而是沿途服侍众教会，带领培灵会、布道会或奋兴会。他们路过平凉、天水、甘谷、兰州等地，有些地方就停上一个礼拜，有些地方停两个礼拜，才辗转抵达青海省省会西宁。那时因为西宁教会缺人手，两位女生，也就是韦薇和樊介志，就留在西宁服侍，另外两位陆德和李进全则继续往西走。赵麦家本来已经走到了都兰，也就是在他们现在地点的109里公路上，正在那里传道，收到何恩正的信和电报，知道他们来到了西宁，就赶3天的路，可能是骑马回西宁接他们。带着主的应许，带着众人的期待和莫大的帮助，何恩正和其他5位同学同工踏上了西征路。已经抵达都兰的赵麦家掉头回去，要赶3天的路程接应他们。赵麦家与何恩正能够顺利的相逢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下次节目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燃亮的一生》。听众朋友，再会。
他知道我，甚至是。